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千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0.73米。现在是6月1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越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中国欧盟商会呼吁中国提供公平的商业竞争环境。美国国会议员呼吁美国继续更多地参与非洲事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同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贸易问题，并且欢迎两国之间签署几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
They've just made a very large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appreciate that for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which means jobs.
川普总统在白宫对记者说，对有关的价值几百亿美元的贸易协议对此表示赞赏，并且认为将会为美国带来就业，为越南带来非常先进的设备。详情请收听一阵播出的时事经纬。而另外，任期只是剩一个月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四出席他任内最后一次立法会的特首问答大会，多名民主派议员质询他上任之后收取澳洲企业 UGL 接近646万美元可能涉及贪污。在阵间的时事经纬环节入面，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会为我们作报道的。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和越南总理阮春福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了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声明说，两国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东海亦就是南中国海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航线，共同强调确保航行与飞越自由等的重要性。在中国极为敏感的国际法问题上，两国关于推进两国全面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说，双方重申全面支援根据国际法规，以非威胁和非暴力的手段和平解决争端。声明仲同时呼吁有关各方应该保持克制，不采取使到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为。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同阮春福会见记者的时候，并没有提及分析人士此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但是阮春福之后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当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和飞越自由原则对越南来讲至关重要。美国海军没多久之前刚刚在南中国海执行了川普就任以来的第一次自由航行任务。星期三发表的美越联合声明亦都再次强调，美国将会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一切地方飞行、航行和活动。而美越两位领导人亦都重点讨论了贸易问题。详情请留意是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在星期四的下午宣布他对美国是否退出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所作出的决定。川普总统星期三夜间在推特上说，他将在星期四下午三点在白宫玫瑰园的一次活动上作出宣布。他以竞选期间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作为这次发推的结尾。星期三，川普总统在会晤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的时候说，在对这个问题作出选择决定的时候，他听取了各方很多人的意见。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提供建议的人包括美国商界领袖和外国国家领导人。多家新闻机构星期三报道说，川普总统已经决定撤出这项得到195个国家支持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此举将会是对奥巴马时期政策的重大转向，会取决于他所在的共和党的基本盘，但是会激怒环保人士和美国的盟国。有关即将作出的这个决定的新闻受到环保领域的一片声讨，美国一些最大城市的市长声言，虽然川普总统作出退出的决定，但他们将会继续对气候协定保持忠实的态度。洛杉矶市市长贾希提发推话，如果白宫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们将会在洛杉矶实行这个协定。而纽约市市长白思豪就发表推文说，他们将会自行决定，他计划是签署一项行政令保持纽约市对巴黎协定的承诺。 欧盟国家在中国的公司团体中国欧盟商会进行的年度商业信心的调查显示，欧盟公司认为中国必须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降低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公司几年以来一直表示外国公司没有得到同中国公司同等的待遇。这份调查报告说，对调查作出答复的公司认为中国并没有真心创造简单的行政环境来到确保公平的竞争环境，繁琐的监管条例和粗次含糊的法律继续造成各种的障碍。欧洲公司对中国的改革普遍是缺乏信心，只有 15% 的公司认为监管造成的障碍在今后的五年里面会放松，但四成的公司认为这个障碍是会增加。不过大多数接受意见调查的公司表示，他们认为这种局面短期内是不会改善。欧盟和中国的官员本星期四和星期五将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预计欧盟官员将会在会上推动中国在达成双边投资协定、扩大欧盟公司市场准入的问题上取得进展。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说，美国必须在正处于三场饥荒和持续政局动荡的非洲保持积极活跃。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罗伊斯说，
Our engagement with Africa is in the strategic interest of the U.S.
他说参与非洲事务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不单止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的救援，还要是推进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现在不是从非洲撤回的时候。罗伊斯众议员说，非洲有一些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以及近十亿的消费者，作为美国的伙伴，他们拥有巨大的潜力。他还补充说，非洲大陆正在出现的三场饥荒和在南苏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其他地区持续的政局的动荡，美国必须积极介入其中。罗伊斯众议员领导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资深民主党成员、来自纽约州的众议员恩格尔说，他对经过在小布殊和奥巴马执政16年的强而有力介入之后，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突然失去方向感是感到担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政治消息。任期只是剩下一个月时间的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星期四出席任内最后一次香港立法会的特首答问大会。多名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质询梁振英上任之后收取了澳洲企业 UGL 接近646万美元可能涉及到贪污，并且要求梁振英回应会不会出席立法会 UGL 调查委员会的会议。梁振英在答问大会上重申，他和 UGL 签订的离职协议是无需申报，但并没有正面回应会不会出席调查委员会的会议。有民主派的议员就说，梁振英在答问大会上采取拖延以及回避的策略。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将会在接下来的星期三的立法会大会上提出弹劾特首动议。现在我们接通了美国之音在香港的特约记者汤慧云，为我们连线报道特首梁振英任内最后一次立法会问答大会的情况以及议员的反应。汤慧云你好。
是任敬阳你好。
是咁啊，特首梁振英在星期四出席他任内最后一次的立法会答问大会啊。咁 UGL 事件成为民主派议员质询的焦点噶。咁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提出的质询主要内容是乜嘢呢？
是咁，胡志伟的质询提及梁振英被晋升为中国政协副主席，但是他的道德品行、廉潔自律都可能有問題，包括他的大宅僭建、收取澳洲企業 UGL 接近646萬美元的黃金握手費，但是沒有按照港府的機制申報，質疑梁振英是大病提拔的。聽下胡志偉怎樣說。
你這五年的所作所為在香港人的眼中就是神台貓屎、神憎鬼厭。主席，現在我想問你問他，梁振英你貪得無厭、欺上瞞下，做國家領導人不是免死金牌，當年令計劃都是政協副主席，最終都要被雙規，你擔不擔心你同他做了政協副主席同他一樣有這樣的下場，在特定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地點向中紀委交代？
咁梁振英回应表示，两年半之前已经交代过 UGL 事件，两年半之后又有立法会议员成立调查委员会。梁振英表示，2014年佢已经主动向北京解释清楚 UGL 事件，北京满意佢嘅解释。佢又质疑胡志伟只系政治炒作噶。任敬阳
系嘅，咁啊，公民党嘅立法会议员谭文豪就质询梁振英会唔会出席立法会嘅调查委员会会议，咁梁振英有啲乜嘢回应呢？
是咁，譚文豪只係好簡單咁樣提問梁振英會唔會出席立法會 UGL 調查委員會嘅會議，梁振英就回應表示要視乎調查委員會嘅作用㗎。聽下梁振英點樣講啊？
如果嘅調查委員會嘅作用只不過係炒冷飯、做政治 show 嘅話，咁我相信任何一個人個答案都會好簡單嘅。
咁譚文豪就質疑梁振英嘅回應係語言藝術，即係虛偽嘅偽。如果梁振英唔重視調查委員會，點解主動要求當時嘅委員會副主席周浩鼎修改研究範圍？譚文豪又質疑梁振英唔敢面對問題，連出席與否都唔敢答。梁振英就回應表示 ，UGL 調查委員會現已嘅研究範圍應該係全面嘅。佢又認為，委員會的工作應該要在一年之內結束，不過他仍然是沒有正面回應會不會出席委員會的會議的。任敬陽
是的，民主黨的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就質詢梁振英，懷疑他在 UGL 事件當中涉及貪污，他的主要內容論據是什麼呢？
是咁，林卓廷表示，民主派議員提出有關 UGL 事件嘅質詢唔係政治炒作，佢質疑梁振英喺事件中涉嫌貪腐同埋利益衝突㗎。林卓廷表示，根據香港行政會議嘅利益申報制度，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後需要登記嘅利益係包括受薪嘅工作同埋專業㗎。佢質疑梁振英收取 UGL 幾百萬美金嘅報酬，而其中一個承諾是要不時咁樣推廣一個私人企業，認為咁樣點解唔係等於受薪嘅工作或者係顧問服務？點解梁振英唔需要申報，而其他嘅行政會議成員係唔係可以效法梁振英嘅做法？而梁振英回應嘅時候又係重申林卓廷係斷章取義，佢對香港嘅廉潔制度有信心。梁振英又表示，離職協議已經在社會上公開了兩年半，他認為這個是常識問題，有人去英國和澳洲的稅局提出有關問題，但是他沒有收到兩國政府的查詢。梁振英又說，他和 UGL 的協議是由律師草擬的文件，怎會有貪腐的問題？任敬陽
是的，林卓廷對梁振英這個回應有什麼跟進的問題呢？
是咁，林卓廷表示佢嘅質詢唔係斷章取義，佢又質疑梁振英嘅回應只係引述外國嘅執法部門，但係香港嘅反貪部門正喺度調查緊梁振英係唔係有問題。林卓廷再次質詢梁振英，其他行政會議成員係唔係可以效法佢嘅做法，喺進入行政會議之前簽訂類似嘅協議，替私人企業提供顧問服務，而唔需要申報利益。梁振英又重申他的离职协议是不需要申报的。听下林卓廷和梁振英的交锋。
是不是一路做行会一路可以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港纸？
主席，就这个离职协议来讲，在我们行会的申报制度底下是不需要申报的，这个我和特区政府都讲了很多次。
不要再呃人了，人渣，
请你坐下。
是咁啊，今年咧系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0周年啦。咁有建制派嘅立法会议员就向梁振英提问，点样去总结佢过去20年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以及基本法喺香港实施嘅情况。咁梁振英喺会上又点样回应呢？
是咁，建制派議員廖長江提問梁振英點樣總結過去20年一國兩制同埋基本法喺香港實施嘅情況。梁振英回應表示，必須清楚認識了解基本法。1997年起基本法實施，但係唔能夠只係籠統咁樣去講，要睇基本法每一條條文同埋立法嘅背景。香港社會有人每當北京有一啲嘅講法，就認為北京或者港府破 話一國兩制，梁振英強調而家已經唔係好似過去咁樣，只係外交國防之外，北京唔管香港。佢又表示基本法冇提及公民提名，而有啲參與佔領行動嘅年輕人係唔知道㗎。佢認為應該要加強基本法嘅教育㗎。任敬陽
係嘅，湯慧雲咁亦有香港嘅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咧，就問梁振英有關明年嘅廣深港高鐵通車，咁可能喺香港嘅西九高鐵站實施所謂嘅一地兩檢問題噶，咁梁振英又點會回應咧？
係咁，民建聯議員陳恆斌提問有關高鐵香港段西九總站實施一地兩檢嘅具體方案係幾時公布㗎？梁振英係冇回應幾時公布相關嘅方案，只係話會盡快解決法律嘅爭議，一有結論就會作出公布。梁振英又表示，高鐵對促進經濟發展係相當重要㗎，會喺符合基本法嘅前提之下落實一地兩檢。他警告，如果沒有辦法採用一地兩檢，香港的高鐵只是能夠往來極少數設有陸路口岸的中國城市，做法是不符合興建高鐵的最大效益。他認為香港是會被邊緣化的。任敬陽
是的，同時即寫文年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就跟多名的成員在答問大會開始前在立法會外是進行抗議的，他們主要的訴求是什麼呢？
係咁，多名社民連成員喺答問大會開始之前到立法會外面向梁振英抗議。曾建成就製作咗一個諷刺梁振英戴上手扣、頭部可以喐嘅道具，諷刺梁振英因為 UGL 事件可能係會坐監㗎。梁國雄就有一個鐘是要送給梁振英，寓意梁振英是因為 UGL 事件是夠鐘入獄的。任敬陽
是嗎？民主派議員對梁振英的表現有什麼回應？
是咁，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林卓廷就表示，梁振英係透過多名建制派議員提問有關經濟同埋民生嘅問題，對多名民主派議員質詢有關 UGL 案係採取拖延同埋迴避嘅策略。而社民連議員梁國雄就認為，建制派議員嘅提問將立法會答問大會變成梁振英嘅施政分享會，可以講係一個嘅夾問大會嚟㗎。而民主黨議員鄺俊宇就喺答問大會上面質疑主席梁君彥俾建制派議員的提問時間是太長的，有些提問是超過10分鐘的，而梁君彥就回應表示只是能夠限制議員發問的時間，但是梁振英回應的時間就是不受限制的。任敬陽
是的，最後請你跟我們講一講，對於梁振英在答問大會上說要加強基本法教育，教育界的立法會議員有什麼看法呢？
是咁，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加強基本法教育是冇問題的，但問題是梁振英提出推動基本法教育背後的動機是乜嘢？佢擔心會變成一種灌輸性的教育㗎。聽下葉建源點樣講啊？
譬如話佢所講嘅基本法教育，就係、是即係用某種嘅特定嘅方式去詮釋基本法。而係甚個結果可能係曲解咗佢嘅，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可能性。於是咧就即係嗰個推廣基本法教育咧，就變成一種灌輸性嘅灌輸嘅教育嚇。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並唔係大家想要嘅。
系汤慧云，由于时间关系啦，所以今日我哋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咁啱听过嘅系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喺香港为我哋报道梁振英喺佢最后嘅一次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嘅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日本唯一的国家安全智囊机构防卫研究所在今年发行的《东亚战略概观2017》描述北韩开发核武器、导弹和中国强硬的海洋行动姿态等等这些东亚安全威胁的变化，引起了日本国内外的关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日本政府防卫省旗下的防卫研究所持续20年，每年刊行《东亚战略概观》，一向受到日本内外重视，广泛被引用于学术论文和日本的大学试题等。今年全球聚焦东亚安全局势中， 东亚战略概观2017，包括聚焦2016年的东亚不确定性高涨的战略环境和欧洲战略环境变动对东亚的影响，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保障，地区内各国应对中国出入，中国大国外交的展开与课题，朝鲜半岛朝鲜核导弹威胁增大与韩国的苦恼，东南亚杜特尔特政权登场，越南中国海局势的变化，俄罗斯普京总统的访日，美国应对大国间再起的竞争，日本战略地平的扩大，八大章订装成251页的书籍，通过日本各大书店和主要购物网站贩卖，其中概观分析2016年东亚面临的北韩威胁上升和中国海洋行动的变化对包括日本安全局势的影响，最受日本传媒舆论关注，亦引起海外关切。概观形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持续独裁和通过肃清的恐怖政治，指出北韩试射弹道导弹的射程、精确度、使用固体燃料和连续发射等能力整体上正在提升，强调日本很难把握北韩射程抵达日本的中程弹道导弹洛顿发射的征兆，使到北韩对日本奇袭性的可能性进一步上升。概观仲以去年8月北韩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落在日本防空识别区内的案例，指出日本受到进一步重大而且紧迫的威胁，并分析北韩通过到去年为止的5次核试验，指出北韩可能成功的实现核武器小型化、弹头化，从而进一步深刻威胁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世界安全保障。概观回顾了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指出该政策强化美国与亚太友好国关系，尤其是奥巴马去年5月访问广岛和7月美韩达成部署萨德导弹所加强的日美、韩美同盟关系，敦促日美韩联合制定具体的防御北韩对策。
概观用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中国去年全力推进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制定东中国海、南中国海的两海联动策略，来牵制日美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实施对日美强硬、对东盟融和的强硬与协调并存的亚太外交。概观是根据中国军舰去年6月侵犯东中国海的日本领海，8月中国近300艘的渔船抵达东中国海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周边海域作业，同时中国公务船以近以往同期10倍的数量进入该个海域，亦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8月宣布有关在中国海域发生相关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等等，说明中国获取尖角诸岛的统治可能进入实行阶段，亦都可能反映中国用报复日本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来警告日美在南中国海行动会连带东中国海纠纷的升级。概观仲指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去年加速，以铺展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路，但是中国以经济合作来谋求同东盟各国外交安定发展的同时，维护自国主权以及是权益的最终军事动作不变，甚至进一步通过实战军演来展示他的坚定维护主权以及是权益的意向。概观指出，奥巴马政权无抑制中国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渐进的扩张以及是高压言行。
日本国际政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金田秀超指出，中国1964年开始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战略变迁，经过1980年代时任中国提出东中国海第一岛链近海防御，将台湾尖角诸岛在内的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囊括在中国核心利益的战略第二阶段。现在是中国通过大幅增长军费，推进海军为主的军备现代化，来完善近海防御，向远洋防御迈进的战略第三阶段。金田认为，中国推进的海洋防御实质是争夺海洋，他的步骤是首先授意渔民去有争议的海域作业，一旦与外国纠纷，中国公船就以保护渔民的名义出动，有时更出动军舰示威，如果有缺乏其他大国守护的岛礁，就乘虚占领，然后建设军事设施驻军。 东京财团政策研究员小原凡司指出，包括海洋行动在内的中国外交亦与国内政治有关。他说去年六七月，中国在海洋纠纷问题上态度极为强硬，包括外长王毅与东盟外长在云南开会时的无礼，引起印尼和马来西亚反感。八月初，中国渔船公船忽然涌至尖角诸岛海域。八月六号，中国环球人物推出王毅特辑，这些都是中国为了筹备今年的党大会在北大河调整方针和人事，习近平举荐他支持的王毅进入政治局所部署的气氛。北大河会议结束的八月中旬后，中国外交又开始柔和，因为要筹备九月杭州二十国峰会，如果国际社会比中国难堪，会损坏习近平政权的权威。小袁认为，中国经常软硬兼施外交，日本与周边国家难免被推翻，所以没必要过分反映中国的态度，反而有必要理解中国国内政治的目的和战略。
日本防卫省的概观是着重描述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战略，包括延伸到印度洋等东亚以外的地区，指出印度十年来警惕中国海洋行动扩大到印度洋，亦都采取海洋战略的应对，比如是和中国争夺对海上要塞斯里兰卡为主的印度洋地理关键国的影响力，积极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构筑中巴经济走廊，而斯里兰卡在努力和中印保持外交平衡之外，去年亦都开始深化和日本美国的关系，比如是二月和美国举行伙伴关系对话，五月通过与安倍晋三的会谈，获得到日本两艘的巡逻艇。概观还说，为了分化中国的珍珠首饰战略的构想，印度在本来没有任何利益的南中国海亦都加强外交以及是安全力度，包括和越南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去年海牙国际法庭宣判南中国海纠纷案当日即是立即是发表支持菲律宾的声明等等，指出包括印度、菲律宾在内，中国周边大部分的国家都对中国加强的海洋行动苦恼。概观亦都是预测美俄关系以及是欧洲动荡可能影响的世界局势，认为川普政权难以确保增加国防资金来通过力量谋求和平的外交核心，提出日本需要从传统的日美同盟政策和南韩、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等民主价值观共有的国家结盟来维护和平环境以及是既定的国际秩序。战略地平概念应扩大到印度太平洋，尤其是现时与将来都应该重视东盟在这个地平内的作用。日本不单只是要重视面向南中国海的沿岸国，还是应该是重视对东盟内陆国的影响力，以及是协助它提升国防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美国的新闻网站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报道说，中国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之一中兴通讯一直以外包的方式通过第三方向美国政府负责国家安全的部门销售电信产品，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是华盛顿的报道。
两名熟悉情况的美国官员对华盛顿自由灯塔表示，中兴通过一家美国设备承包商给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提供电信设备，以规避美国政府禁止进口中国电信设备的非正式禁令。目前还不清楚和中兴签约向美国政府销售产品的是哪一家企业。通过美国公司以外包的方式向美国政府销售产品的做法并不违法，而且美国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亦都没有禁止购买中国设备的规定。但是川普政府内负责安全的官员和美国国会监督委员会对美国国家安全部门使用中兴产品感到担忧，因为中国可以借机渗透美军采购武器和装备的供给链，未来从事情报刺探和破坏。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12年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兴与中国解放军有密切关系。中兴的产品范围广泛，包括服务器、交换机、路由器、移动无线网络设备和智能手机等等。今年三月，中兴承认违反了美国出口管制措施，并支付8.92亿美元的高额罚金。 就美方指控其向伊朗和北韓出口源於美國的技術達成和解。作為交換，美國商務部將中興從一份貿易黑名單上去除，除非得到特別批准，否則美國供應商將不得與黑名單上的公司有任何合作。美國的調查顯示，中興在2010年1月至2016年1月期間，在未經美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直接或者間接向伊朗輸送了價值3200萬美元的原產於美國的產品。而且在隨後的調查中，中興還向美國聯邦調查人員講大話，稱相關交易活動已經停止。去年6月，五名共和黨籍國會議員致信時任美國國務卿克里和商務部長普里茨克，對中興對美國國家安全的潛在威脅表達憂慮。信中說，中興與美國商界建立起了密切的關係，使之成為大到不能被制裁。中興發言，通過與足夠多的美國企業整合，他們可以逃避故意違反美國針對諸如伊朗、古巴和其他不受約束政府出口管制措施的後果。美國之音記者林峰，華盛頓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深圳的网民在订购郭文贵名言的 T 恤的时候被刑拘。在中国西安，一项有关同性恋的活动被迫取消，因为要求台籍员工佩戴五星旗阿联酋航空致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在流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近期持续在网上指控中国高层政商腐败和爆料之际，当局对有关郭文贵的消息极为敏感，全力封杀。一星期前，因为准备订购郭文贵名言文化衫的一名的深圳公民被证实在被警方带走之后，以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引发外界的关注。居住在深圳龙岗的广东惠州公民董琦和其他人无几久之前筹划在淘宝网上订购一批的文化衫，上面印有一切都是刚刚开始的郭文贵的名言。董琦5月24号上午被10个的警察拘捕，手机电脑同时被抄走。一日之后，董琦被寻衅滋事罪是刑拘，而其他的省市曾经订制类似文化衫的少数网友就被传唤，目前暂时还没有遭到刑拘的消息。此前湖南佛教人士释大成，而因为是转发郭文贵的消息，5月14号被邵阳警方是捉走，可能成为首位因为转发郭文贵的信息而被捕的人士。原定上个星期日，即是5月28号在西安举行的一次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主题活动，在当局压力之下宣告取消。活动组织者曾经同外界是失联18个小时。名为发声2017西安大会的这次公开演讲活动的组织者，5月30号在官方微博发表声明说，大会是经过三个月的筹备之后被迫取消。当局向组织者警告，同性恋活动以后都不可以在西安举办，西安不欢迎同性恋活动。此前这项活动在准备过程当中已经多次被迫更换场地。声明说，组织者团队成员在原定活动举行当日上午7点至到下午3点与外界失去联系，被强制上缴了手机、系统后台、账号密码、讲者名录等所有的资料。据组织者介绍，发声是这个群体目的是在于消除歧视、推进社会公正。今年的活动邀请了7名演讲者，其中包括同性恋者母亲、社会活动家、艾滋病防治工作者、学者等等。受邀演讲的女权活动人士李婷婷曾经在2015年因为组织社会活动和其他4名并称为女权五姊妹的女权活动家被当局刑拘，引起海内外关注。组织者说，发声演讲大会开始在2014年先后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举办过6场的活动，到会者是超过2000人。阿联酋航空星期三为此前要求台湾籍的机组人员佩戴中国五星红旗的徽章道歉。阿联酋航空疑似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台湾外交部星期三提出抗议，而中国外交部表示毫不知情。一封内部的电子邮件显示，这家总部设在迪拜的航空公司星期二要求公司台湾籍的空乘人员是移除制服上的台湾国旗的徽章，并且佩戴中国国旗徽章。阿联酋航空的通常做法是让机组成员 成按照各自的国籍佩戴相应的国旗徽章，以辨识国籍身份和使用的语言。据台湾和香港的媒体报道，阿联酋航空公司的制服标准部门经理在邮件当中说，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阿联酋航空的机组员工必须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另外，阿联酋航空还要求所有台籍员工在中国航线的机组成员资讯登记当中填写台胞证号，不能够使用中华民国台湾护照的号码。争议的邮件泄露之后，立即引起轩然大波，很多的台湾网友在阿联酋航空的面书专页上表达不满，并且贴出台湾的国旗以示抗议。星期三，阿联酋航空发表致歉的邮件，撤回要求台湾机组人员佩戴五星旗徽章的要求。该公司说，此前的一封邮件是一次沟通的失误，是错误和不适当。不过该公司要求台湾籍的员工不能够佩戴任何国旗的徽章，直至另行通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脸书公司日前就拒绝香港一名教育界人士提交的同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我们亦会报道俄罗斯担心日本的关东军在中国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可能威胁到远东地区。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会见越南总理阮春福。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同到访的越南总理阮春福讨论贸易问题，并且欢迎两国之间签署几十亿美元的经贸协议。在他们两个人会面之后，美越两国联合发表了声明，强调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同越南两国领导人在会见记者的时候并未有提及到分析人士之前普遍预计的南中国海问题，但是阮春福之后在华盛顿一个智库的演讲当中强调，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保障航行以及飞越自由原则，对越南来讲是十分之重要。川普在对白宫的记者说，
They've just made a very large ord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appreciate that for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川普表示，越南刚刚在美国下了一个非常之大的订单，价值是100亿美元。美国对此是表示赞赏，这个将会意味着为美国带来就业，为越南带去非常之先进的设备。而在星期三的较早的时候，通用电器公司宣布同越南签署55.8亿美元涉及到发电、飞机发动机以及系服务的协议。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同越南签署经贸协议的美国公司还包括重型工业设备制造公司卡特皮勒，以及是电子消费产品、工程技术服务以及是航空航天系统为主的公司霍尼维尔，以及是快递服务公司 UPS。 美越两国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变成为是如今在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分析人士认为两国有重要的战略以及是利益焦点，其中包括应对中国的崛起，以及是中国在南中国海不断扩张的影响力。在上个星期，美国向越南海警交送了一艘刚刚从美国海岸警卫队退役的汉密尔顿级巡逻舰，以及是六艘巡逻艇，以深化两国的安全合作。同样是在上一个星期，美国海军在川普就任总统之后首次在南中国海进行了航行自由，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美济礁的12海里水域范围内。但是在白宫会见记者的时候，两国领导人并未有提及到南中国海的问题。川普总统在会见之前表示，他会同阮春福讨论贸易以及是北韩问题等很多的重要议题，并且期待两国一起合作。阮春福表示，他是希望这次的访问美国能够为深化美越合作确立方向，加强两国在保障东盟以及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合作和发展方面合作。不过阮春福在结束白宫访问之后，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上面的公开演讲当中，即是提到了南中国海问题。 他说越南和六个国家东盟国家以及是中国共享海洋边界，因此对越南来讲，在南中国海根据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确保航行以及是飞行自由是十分之重要。他还表示越南感谢美国政府和政治人士对根据国际法和平解决争议，尊重司法程序，不使用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不进行军事化行动，以及是不改变现状的支持。阮春福还表示越南同时亦都感谢对全面落实南中国海各方宣言以及是提前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支持。他向传统基金会的演讲当中还提到亚太地区的国家面临包括南中国海、北韩问题在内的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促使到各国形成一个合作机制，设计出一种确保各方利益得到平衡的方式，帮助塑造一个开放的区域架构，让所有的国家无论大小，不理是域内的还是域外的，都能够参与，确保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和合作。美越两国关系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不断升温，奥巴马去年访问越南的时候解除了对这个共产党执政国家的杀伤性武器禁运，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在对亚太地区和南中国海政策甚至是对华政策的不确定，令到美国和越南之间的关系充满挑战。越南是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川普上任之后退出了这项的协议，令到河内感到失望。川普说跨太平洋伙伴协议损害美国工人利益，他似乎是更加在意于越南之间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星期三川普和阮春福正式谈话之前就是这样说。
We have a major trade deficit with Vietnam, which will hopefully balance out.
川普表示美国和越南有很大的贸易赤字，希望在短时间之内能够得到平衡，美国是希望能够做得到。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星期二晚间在美国商会为阮春福举行的欢迎晚宴上面表示，两国之间的年贸易赤字在过去10年从70亿美元上升到320亿美元，对两国关系形成了新的挑战。阮春福表示在他这次访问的期间，越南将会和美国签署价值150亿到170亿美元的商品以及服务协议，主要为高科技产品和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担心二战期间日本的关东军在中国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威胁到远东地区。俄罗斯针对来自中国的环境安全问题今次敲响警钟，与二战历史密切有关。两国现在都特别强调官方版本的二战历史，不容许其他人挑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日本关东军二战后在中国东北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销毁工作进展缓慢，因此正在威胁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生态安全。俄罗斯外交部不扩散和控制武器局副局长安东纽克表示，俄罗斯一直在密切关注远东地区的生态安全问题。关东军遗留下来的很多化学武器被埋在河床里面，而这些河流都流入俄罗斯。安东纽克5月30号在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销毁中国境内关东军遗留下来的化学武器由日本方面负责。由于采用的是爆破技术，全部销毁这些化学武器需要拖上数十年时间。中国和日本几年前开始了销毁关东军遗留化学武器的工作。日本方面认为关东军在中国境内遗留了70多万件化学炮弹，而中国称化学炮弹的数量超过200万件。俄罗斯塔斯社曾经报道关东军遗留化学武器危害环境和中国民众安全。中国多次呼吁日本尽快销毁化学武器的泄漏，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2005年，由于吉林化工厂爆炸，导致松花江和黑龙江污染，使俄罗斯远东地区受到严重影响和威胁。远东污染问题当时成为俄罗斯各界关注的焦点，甚至有俄罗斯议员呼吁要求中国赔偿。驻北京的俄罗斯大使当时亦都出面同中国交涉，后来污染问题后来得到解决。 两国边境地区的生态安全形势一直平静。关东军为硫化学武器污染远东是最近这几年来。俄罗斯官方再次对来自中国的环境污染威胁敲响警钟。但是与2005年相比，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俄罗斯和中国关系日益密切。俄罗斯这一次所提到环境污染威胁不单止和二战威胁紧密相连，更加能够为两国在相关领域合作提供新机会。近几年来，两国高级官员经常强调重视和宣传双方官版二战历史，批评那些试图挑战和质疑官版历史讲法的行为。时事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一方面很多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作为邻居总是被俄罗斯制造问题，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和麻烦不断，但另一方面官方想利用各种的机会宣传二战官版历史。尼科里斯基说，最近几年有不太多的俄罗斯青年组织和组团正式去中国扫墓，凭吊苏联红军墓地，但是这方面的消息其实不多。在过去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之中提到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和日本关东军战斗，打垮关东军，但是有关中国参加战斗的内容几乎没有。尼科里斯基说，俄罗斯试图有意提醒公众，当年日本侵略时苏联曾经帮助过中国。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去年访华时曾经特别参观了武汉长江大桥，并去当地的苏联飞行员墓地凭吊。马特维延科访问武汉时还看到了当年苏联驻武汉总领事馆的旧照片。俄罗斯高官经常访华，但是马特维延科的那一次访华却特别有意突出历史含义，这个在两国高层交流中并不多见。武汉长江大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苏联专家援建，武汉埋葬住很多当年和日本战机空战中阵亡的苏联飞行员。同时俄罗斯正筹备在武汉重开总领事馆。评论人士尼科里斯基说，虽然官方利用各种的机会宣传官版历史，但是想回避历史真相亦都并不容易。苏联红军当年同日本军队战斗帮助的是中国国民党。苏联过去的历史教育都强调苏联曾经给中国提供了巨大援助，但是中国后来又怎样忘恩负义，甚至双方还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廉署公司日前就拒绝香港一名教育界人士提交同六四有关的头像特效框申请表示道歉。在六四28周年的前夕，这宗事件在媒体上激起了不少的反应，令人质疑廉署公司是否有言论审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阿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社媒巨头面书5月29号在发给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的一封电邮之中说，他们的团队成员不小心拒绝了冯家强的特效框，他们对这项错误诚挚地向冯家强道歉，他们已经批准了冯家强的特效框，他目前应该可以使用了。据该事件当事人香港教育专业人士协会总干事冯家强介绍，5月26号他经支联会的同意，将该机构设计的结束专政平反六四的图样造成头像特效框，并且申请放在面书上面，以便更多的人可以用它来到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但是面书公司在24小时之内就以该特效框贬低、威胁或者攻击某一个特定对象、法人、民族或者团体作为理由拒绝了这个申请。冯家强说，之后他又做了一个头像特效框，上面写着无忘六四的字样和一根蜡烛，没有想到过去24小时之后这个特效框仍然未得到面书公司的批准。冯家强意识到情况非同寻常，于是就在自己的面书上面将这件事公之于众。香港媒体很快开始跟进报道，面书公司的公关人员也都同冯家强取得联系。 5月29号亦都就是面书公司发电邮回复他的当日，冯家强申请的第一个特效框从不批准变成批准的状态，使用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2500个以上，但是第二个特效框经过72个小时的审查才在5月30号下午获得批准。冯家强认为面书公司应该就这件事给公众一个更加清晰的交代。冯家强说，如果这个是真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是一个特效框没有被批准，真是有可能是不小心的，但是连续两个关于六四的特效框一是就没有批准，一不是就是很大的延误，这些难免会令人感觉这些是有政治因素在后面。他觉得如果你说不小心，这么简单的一个回复是不能够解除大家的疑虑的。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 Seneca 播客主持人郭怡广表示，虽然他对面书的解释持怀疑的态度，但没办法断定这些是一个有系统的故意的行为。郭怡广说，不幸的就是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通常会触及敏感情况，正如中国人喜欢的瓜田李下，即使情况并非如此，但看上去仍然令人怀疑。因此面书在涉及这样的政治敏感话题的时候，真是应该格外小心，以免造成他们在中国控制之外的地方有进行某种形式的政治审查的嫌疑。奥巴马政府前科技官员安德鲁·麦克卢克林指出，面书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香港言论和表达自由的性质正是不断发生变化。麦克卢克林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有看到有太多证据表明面书或者其他网络公司在对香港居民的言论和内容进行限制，但是这些是最近大众辩论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香港人担心北京正是对香港实施更加严格的控制，而且有可能对香港人认为受到一国两制保护的一些自由开始实施限制。六四将会是八九民运28周年，可以预计中国政府将会同往年一样，对网上特别是社媒上任何同六四有关的言论和表达都将会严加防范和控制。在实行一国两制的香港，面书用户估计是440万，占香港总人口一半以上，但是2009年新疆发生骚乱之后，面书在中国大陆被封锁。近年来该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达了重返中国市场的愿望，并且同中国互动频繁。一些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士希望这次特效框事件仅仅是一个孤立事件，他们不愿意看到面书公司为了急于重返中国市场而毫无原则地讨好中国政府，进而对在面书上批评中国政府或者揭露中国社会问题的言论进行审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的报道。
多家新闻机构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将会宣布美国退出在2015年签署达成的标志性协议巴黎气候协议。这个情况将会是对奥巴马时代政策的一个重大逆转，亦会令到支持川普的共和党基本盘感到满意，但是就会激怒美国的盟国。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在白宫的报道。
川普星期三表示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他在推特上发文说，他将在跟着下来的几日内宣布有关巴黎协议的决定。美联社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表示，川普宣布退出协议的时候可以会留点余地，说这个并不是最终退出。在这一则新闻发布几日前，22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川普总统，敦促他与巴黎协议一刀两断。信中提出，继续留在协议中会使美国面临严重操纵风险，这些风险会使川普试图推翻清洁能源计划的努力变得复杂。清洁能源计划是奥巴马时代推出的监管规定。有关美国准备撤出巴黎协议的新闻已经使美国的欧洲盟国感到担忧。上个周末，七国集团峰会在美星发布的一份联合公报提到，美国的反对妨碍了各方就支持这一项全球协定达成共识。目前已经有195个国家支持这个的协定。这份联合公报称，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以及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在了解这个进程的情况下，重申了他们对于迅速实施巴黎协议的坚定承诺。法国驻美国大使阿劳德
星期三在推文上发文回应说，美国大型企业已经对巴黎协议表示了支持。美国驻东盟前大使哈奇格恩表示，从环境与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退出巴黎协议都将是彻底的灾难。他对美国之音说，单单从外交政策的层面考虑，如果美国想成为全球领袖，美国就不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拥有全球一致意见的协议中退出，更加不要说从地球未来的层面考虑。巴黎协议目的是通过减少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减缓地球变暖的过程，并且降低由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以及更多恶劣天气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如果川普选择使美国退出巴黎协议，美国将加入叙利亚和尼加拉瓜行列，成为仅有的三个没有参与巴黎协议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海恩莱恩白宫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你说去 Larry 屋企帮他执屋，我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gut feeling 以及 out of the woods。
Hi, Li Hua, why are you so excited today?
我中了奖券啊，100万啊，我发达了。
Oh, really? Are you going to take me out to dinner?
请你吃饭，你的要求真的不高哦。好啦，我决定分一半给你。
You're giving me $500,000? What's the catch?
The catch? 咁即系咩嚟噶？
A catch is any tricky or concealed drawback to a deal. You're definitely not giving me $500,000 for no reason. It's okay, tell me.What's the catch?
A catch 是指某件好事的附带条件。哦，我明白了，你是不信我，因为友谊分一半奖金给你。你觉得这么好的事一定有 catch, 是不是？
Of course, I wouldn't give my own brother that much.
哎，那好了，我讲真话了，其实我都没有中奖，是心理学科要做研究，我才想要试一下你的反应而已。
So, this is all for your psychology class. I knew it.What if you really won $1,000,000? Would you share the money?
如果我真的中了奖，当然会分点给你了。1,000,000 呢？点啊？够朋友了啩？
You'll only give me $1,000,000? That's 1/1,000th of a million, Li Hua. I thought our friendship was worth more than that.
$1,000,000 是1,000,000的意思吗？
Yep, $1,000,000 is equivalent to $1,000.
哦，所以$1,000,000是1,000,000的意思。
Yes, that's right.
咁我就可以将5,000,000讲成系5,000 grand.
No. Grand replaces $1,000. So you would say $5,000.
哦，原来系咁，5,000,000就要话$5,000，因为 grand 代替咗$1,000呢两个字。但系点解要话$5,000而唔系5 grand?
Even though 5 is more than 1,You still say grand because the word is already in its plural form.
哦，因为 grand 已经是复数，所以要讲 5 grand 而不是 5 grand. 咁我明啦。
Hey, so back to the topic. You're only giving me $1,000?
Yeah, $1,000 is a lot of money. 换咗系你，你会俾几多钱我啊？
I would give you $10,000.
你俾$10,000我，你真系好啦。Wait, what will be the catch?
There would be no catch. I treat you as a very close friend.
真的？我不信。咦，不过 catch 还可以怎样用的？可不可以跟我举多几个例子啊？
Sure. A catch is any benefit that comes with a drawback. For example, when you go on a website and they tell you you have a chance to win a laptop, there's usually a catch.
你是说有些网站如果说你有机会赢一部手提电脑，通常都要回答问题、订周刊等很多很多条件，所以这些条件就是 the catch.
Exactly. So whenever someone tells you you've won money or a laptop, don't believe them. Or else you're going to have to expect a big catch that goes with the benefit.
不怪之得有一种讲法是天下没免费午餐。Everything that sounds too good has a catch to it.
That's very true.
但是我给你1,000,000绝对没有其他企图的。That's no catch.
But I'm willing to give you $10,000.
那我都给你$10,000,怎么样？
$10,000. That sounds a lot better.
那就好了。哎，是啊，等一会你得不得闲啊？请我去吃牛扒。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a steak? A minute ago, you were only willing to give me $1,000. And now you want me to treat you to steak? Ay, Li Hua.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嘅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gut feeling， 表示直觉，而另一个咧就系 out of the woods， 意思系话问题得到解决。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000赫，40.73米。